家好，我是陈小小，欢迎您跟我一起穿越圣经去旅行。我们现在是第三课帐篷人生减法人生。我们离开了圣凯撒林修道院之后，就在西奈山山脚下附近的一个旅馆过夜。清晨起床，我们看到西奈山上阳光黄澄澄的洒在红色的岩块上，非常的好看，就好像穿越时光隧道，看到摩西上山时云彩将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如烈火停驻于山头，心中的感动久久不去。我们第三天的行程就是要从西奈山沿着阿卡巴湾的海岸到以色列的南部伊拉特这个地方。这一条路上的景致跟西奈旷野的翰墨景致有些微不同，白净的沙滩，湛蓝的天空，深蓝色的海洋，非常浪漫的红海阿卡巴湾。沿途有各式各样各具特色的度假村，冬末初春特别适合骑自行车。从西奈旷野到巴兰旷野的公路上，看到好几对自行车队在阳光下奔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红海的地点究竟位在何处呢？一般学者认为有三个可能地点，一个就是尼罗河三角洲的孟沙拉湖，一个是苏伊士湾的苦湖，还有一个就是阿卡巴湾。这里是孟沙拉湖，这里是苏伊士湾的苦湖，这里就是红海阿卡巴湾。我们现在就位在红海阿卡巴湾这里。若是参照出埃及记所描述的路线和地点，孟沙拉湖是比较可能的事发之处，但红海阿卡巴湾这里有人发现阿卡巴湾里面有战车的遗骸。红海的希伯来文 Suf Yama 其实直译是芦苇海，那尼罗河三角洲的浅海处那里是咸水淡水交界的地方，芦苇长得非常的茂盛，所以呢，红海这个字很可能是传抄的错误，某个英文译本将 Red Sea 漏了一个 E 而经成了红海 Red Sea，以讹传讹至今。我们就要离开埃及进入以色列了，让我想起箴言一章九节说，发生过的事还要发生，做过的事还要再做，太阳底下一件新事都没有。三千多年前埃及发生震惊多国的反君主专制奴隶集体出走的解放运动，也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事件。21世纪现在，埃及人民也是聚集起来反君主专制，震惊世界。真的应验了箴言说的，太阳底下一件新事都没有。我们经过了一个可爱的海湾，有一个碉堡插着埃及的国旗，鲜黄色的游艇缓缓地驶过海面。这里很有可能是圣经中的以寻加别。所罗门王、犹大王约沙法和以色列王亚哈谢都曾经在以寻加别附近造船，在列王记下9章26节那里记载，所罗门王在以东地红海边靠近以入的以寻加别制造船只。法老岛也是埃及的度假胜地，这里是以寻加别。学者认为以寻加别有可能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法老岛，但也有可能是约旦的阿卡巴。以寻加别除了是造船的地方之外，它也是示巴女王前往耶路撒冷向所罗门王求智慧登岸的地方。这一次元首对元首的教授费用创了历史的天价，光是金子就重达 3.6 公吨。示巴女王得着所罗门王成功的秘密后，她赞叹着，你的上帝耶和华应当被称颂，他喜悦你，使你做以色列的国位， 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所以立你作王，使你秉公行义。人生路，你我或许没有天下第一的金头脑，但是我们可以向示巴女王学习，懂得把握机会，向专家请益，甚至我们可以祈求专家中的专家，那就是上帝的帮助，生命中的问题就没有难解的事。贝都因人是目前仅存少数的汉末游牧民族，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埃及、利比亚等都可以看到贝都因人的踪迹，他们还过着类似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领队小姐曾经向我透露说，以前有一年的圣地旅行，他们行程安排有一晚是让大家体验夜宿在贝都因人的帐篷里。我那时候听了觉得真是太好了，我想说睡在贝都因人的帐篷里面，我们就可以体会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利百家的生活。那据说旅行社回国做了问卷调查，许多人认为睡在帐篷很不舒服，所以从此之后就没有这样的行程安排了，真是太可惜了。这些帐篷是由羊毛或骆驼毛编织而成，前面看到那些装饰花俏的贝都因人帐篷是吸引观光客用的，但真正日常生活用的帐篷是长这个样子的，颜色多是单调的灰白色，映照他们的生活淳朴和艰苦。这是在约旦拍摄的贝都因人的帐篷，这里有很多贝都因人的帐篷。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提到好几个信心的伟人，那其中他提到亚伯拉罕，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那他的儿子以撒、孙子雅各也是一样，他们都是住在帐篷里面。这些人呢，是在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使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些话呢，是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那就是一个更美在天上的家乡。帐篷经验提醒我，生活要尽量轻省，日子要尽量过得简单，人生需要化繁为简，做最重要、做最必须做的事，才会获得真正的满足。我们若一天到晚瞎忙可有可无的事情，当生命走到了尽头，就会充满遗憾。所以我们要厘清生命的优先顺序，妥善分配时间。帐篷人生，减法人生，我们随时要预备起行，所以一切从简。但从简并非敷衍随便，而是为了追求更加的精炼，不至于枉费此生。